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在封建年代，这是四件喜事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傻小的孟金龙出世，对圣婴来说这也是一大喜事。您说这玩意怪不？孟金龙看着这些人都亲热，唯独瞅着这贾明啊就更亲热。一个大小子，一个小小子，俩人凑在一块儿了，这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孟金龙拉着贾明的手，哎，你小子怎么长那么小个？你小子怎么长那么大个？往后，我就管你叫大小子，那往后我管你叫小小子。贾明就问他，我刚才听说你管我三伯父圣婴叫什么？叫三叔？放屁！放屁呀！不能这么叫，我都叫三伯父，你也得叫三伯父，你听懂了吗？哦，是喽，我听你的，你怎么叫我怎么叫，哎，往后你就听我的，我是你的军师和元帅。他俩得了起来没完了。圣婴心说，这是战场啊，你们怎么唠起家常来了？拉过孟金龙就问，孩儿啊，谁把你送来的？
有一个浑身有毛还戴个眼镜，他把我送来的。
圣婴一听就明白了，欧阳弟兄人现在何处？
坏了，我见着水一高兴，我想洗个澡，把他扔到岸边，现在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。
圣婴一想也只好如此啊，多能见着多能说吧。孟金龙这会儿瞪圆了眼睛往战场观看，一眼瞅见金锤太保韩忠。
三大爷，那是谁
啊？是咱的敌人，我正在跟他动手。
三大爷，用不着您啊，嘿，使王八锤的他有什么能耐？您到旁边歇着，小侄儿替您打一阵。
贾明说话，
我大小子，牛可不是吹的，你这回刚来，你得立点功，立了功了想吃什么给你什么，你要立不了功就把你饿死。
孟金龙还就怕饿，
别，我肯定立功就得了。来喽！
这混小子晃动紫金摩云杵，迈大步来到金锤太保韩忠近前。韩忠一看，娘哎，这大个比自己高了半头，那肩膀比自己宽得多，前后心也厚着一大块，让人看着都眼晕啊。那位说，怎么还眼晕呢？当然了，要伸手嘛，得看看对方的实力，拿咱们也不例外。比方说咱们急眼了要跟对方动手，一瞅这对方比自己高了一大截，比自己粗了一大块，那么他也眼晕呢。但是韩忠呢，觉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自己又是金锤大将，我怕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把双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啪啪啪啪啪呀！对面大汉报上名来，也垂下不死无名之辈。孟金龙一听乐了，
我说你咋呼什么呢？你拿俩王八锤你比划什么？问我呀，我姓孟， 我叫孟金龙，我爹叫什么来着？废话，谁知你爹是谁？你听这位魂不，一着急他爹叫什么名他都记不起来了。就说我三大爷吧，就那老头就是圣经，我是他侄儿，我奉父命来找我三大爷来了，正好遇上你们打仗，我过来收拾收拾你。小子，废话少说，把脑袋伸过来，我砸你三杵。我骗，我成剑种了。我好小子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拿命来。两柄大锤是流星赶月，正手锤在前，另一只手的锤在后，奔孟金龙顶梁便击。圣婴众人都在后头看着，提心吊胆，因为不知道孟金龙这能耐究竟有多大，光看个头挺大，那玩意不解决问题，这讲的是真本事啊。个小的人有能耐的有的是，往往个小的人还专打个大的。可大伙在后头看着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孟金龙，你看他傻呀，咱干什么？他打仗可不外行，双脚岔开，腰往下一错，正手拖着紫金魔云杵看着，一瞅大锤挂风奔顶梁门砸下来了，他早不躲，躲晚了砸上了，这就是夏侯伤员的真传。他把招都忘了，这他没忘，掌住一定的火候，一看锤也不能变化了。孟金龙抖丹天，腕子一翻，晃紫金魔云杵往外一架，叫横弹铁门栓，开哟！双锤正砸到魔云杵上，半圈空中闪出几道火星啊！再看这乐子大了，孟金龙的身子稍微一摘呗，叫着虎口发酸，丹臂发麻。哎呦，好他娘大的劲儿！韩忠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去十几步，扑通摔了个腚墩儿，双锤也撒手了。只小狗叫啊，简直虎口都震裂了。哎呦，痛死我也。翻手心一看，虎口裂了，血都淌出来。您说这劲儿有多大？韩忠脑袋嗡嗡直响，眼前冒金星啊，心说哟，这小子可厉害，他有多大的劲儿啊，今天我遇上茬子了。但是在两军阵前那么多人观战，他又不甘示弱，伸手忍痛扶伤，把双锤捡起来，咬定牙关，小子哪里走，接锤，又砸下来了。孟金龙高兴了，哎，我小子真有点劲儿，来来来，这仗打的才过瘾呢，再碰一下，哎，啪，第二下碰到一块儿，韩忠可受不了了，敌不住，双锤插一插撒手，震得膀根酸痛，锤都握不住了，万般无奈是脱锤便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点手换小船回归本队。等到了自己的船上，把双锤放下，赶紧叫人找止疼的药包扎伤口，另外还找了个按摩师，赶紧按摩，不见这骨活都折了都。群贼一阵议论纷纷呐、啊。宝刀大将韩殿魁一看大侄儿败下来了，耶，老匹夫圣婴啊，真有人给他帮忙啊。
急得他往两旁看了看，我说啊，韩孝该你的了，再来。韩忠、韩孝亲弟兄，银锤大将手提双锤，点手换小船，来到正中央大船之上会斗孟金龙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他这能耐跟他哥哥韩忠不差上下，力气头也差不多少，跟孟金龙打斗了六七个回合，您就听吧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俩人哪是打仗啊，跑到这打撇来了。韩孝震的虎口发麻，两臂酸痛，实在支持不住，是脱锤而走。孟金龙连胜两阵，觉着不过瘾，
呵呵，没意思，没意思啊！我们打着打着就走了呢。哎哎，你回来呀！
韩孝心说：“我才不回去呢，再回去命保不住了。”他回去换他俩兄弟，韩勇、韩猛，一个使铜锤，一个使铁锤，二猛夹攻孟金龙，四柄大锤上下翻飞。孟金龙不但不着急，相反高兴了，
哎，这才有意思呢，还有几个使王八锤的，哎，都来都来，这才过瘾呢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韩勇就锤飞了，韩猛上来刚一伸手没几个回合，啪肉嘣，把锤打水里去了。哎，这俩人这乐子大了，金头虎贾明在后头翻着母狗眼看着，
哎呀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哎，我说大小子，什么事儿？小小子，你那劲儿留着点儿，别使劲了。耗得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，这仗打起来没完，你把劲儿使没了就毁了。小小的放心吧，我这劲儿使不完，有的是，来吧小贼。
这是名副其实的一员虎将，一条紫金魔云杵，威震莲花湖，力胜八大锤，这叫一举成名。往后人们提的孟金龙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四猛白先生，
哎呦，
总辖大寨主韩秀觉着脸上乌光，心说你瞅瞅这跟他栽的有多棒，圣婴就那么一小撮，归了包嘴算在一块儿也就那么几十人，我这千军万马就打败仗，将来见着人我怎么抬头啊。他也觉着挂道劲，单说镇八方林世佩，这林世佩鬼点子挺多，见势不妙，跟宝刀大将韩殿魁咬耳朵，老前辈您看怎么样？
不妙不妙啊，
世佩啊，你看应当如何扭转这个局面？老前辈，刚才我想了个主意，你说什么主意？您看见没，这个叫孟金龙的这个大个儿啊，有点发傻，这种人都少个心眼儿，一会儿我亲自请战，我这能耐肯定不如他，我呢要求跟他在水中战斗，把他引到水里头去，您马上派人准备一张绝户网，像捞鱼一样把他兜住，从水底下把他兜跑了，兜到后山泼上鱼油，拿火把他烧死。
嗯，
好，好主意，石佩，你打你的，我马上准备，您可准备好了，到时候我到了水里头，您没准备好，我就毁了。我明白。韩殿魁点手把心腹人 能耐大的、水性好的找了20个，准备了一张绝户网，在船后边偷着下了水。人家在水里头做好了准备，你想想，这都是莲花湖的水军，随便拉出一个水性都特别大，就在水里头能换气，待得一天一夜也没问题。单说林世佩一看准备好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手中提着3瓶分水狼牙村，点手换小船，来到两军阵。等站到孟金龙近前，孟金龙上下打量打量他，
小白脸子，哈哈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儿？你
镇八三林世佩
啊？你是什么人配的？我说小白脸子，你找个地方念书去得了，你跑这儿比划什么呢？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我说大个子，少要猖狂，打仗这玩意儿不管个大个小。哎，我孟金龙，咱俩在船上打没意思。方才你们都打了多少阵了？小子有胆子没？敢不敢跟我到水中去打？孟金龙一听不加思索，大嘴一咧，他乐开了。
你说什么？
水中去拼命？嘿嘿，我就爱在水里头待着，那多有意思。小子，行，
你倒跟大伙商量商量。还没等圣婴反应过来，再看镇八方林世佩绑一个猛子跳进莲花湖，点手换孟金龙。贾明就发现这里头有问题啊。
哎，大小子，你先别下去，你听我说，军师给你出个主意。
贾苗话也出了口了，孟金龙绑一个猛子也跳进莲花湖。贾苗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。可不是吗？孟金龙等到了水里再找林世佩，找不着了。他睁开眼睛寻摸半天，心里想，他妈那小子说的清清楚楚的，在水里头跟我玩命，怎么找不着了呢？正在这时，他哪知道已经钻进网中，人家布置好绝户网了，20几个人盯着他，一看他入了网了，人家心里头使劲儿，一二，哎，这一收网把孟金龙给兜在里头了。怎么叫绝户网呢？一个小眼儿，一个倒须钩，您说有多少眼儿，得有多少钩吧。这大网非常结实，兜住的这些小钩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把孟金龙的衣服整个给搭住。你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了了，人家就在水底把孟金龙给拖走。拖哪去了？按着林世佩和韩殿奎出的主意，拖到后山泼上鱼油，用火烧死，多毒辣呀。战场上的人一无所知，包括总家大寨主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也不了解内情。就见林世佩在水里头一翻花上来了。林世佩是洋洋得意啊，心说，嘿嘿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人呢得开动脑筋。可叹孟金龙啊，长得块头倒不小，缺个心眼儿，让我料施小计，结束了他的一生，活该。林世佩美换下水师依靠，穿好了汉岸上的衣服，手托分水狼牙村，是点手换圣婴。这心说，圣婴啊，咱俩比划比划，想当年你毁了我的莲花峪， 我一直耿耿于怀，为你我不要双剑了，为你我重新打造一条兵刃，为你我下了一年多的苦功啊，这才应了那句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，这才一年多点儿，该着我出这口气。在莲花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一狼牙村把老匹夫给挑了，或者把你拍扁了，我也出出这口恶气，让大伙知道知道我镇八方也非等闲之辈。圣婴呢发现孟金龙入了水了没回来，就林世飞回来了，昆仑侠也感觉到这里边不对，但是又摸不透怎么回事，这么大的莲花湖上哪儿找去。圣婴是心乱如麻，正在这时林世佩讨敌骂阵，指名点姓叫自己出战，圣婴火旺上撞，拉宝刀是大战林世佩。那人说见面就打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哎，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话说一遍，车走一转，多余的话咱不必再重述了。圣婴心说，我跟他讲什么，对牛弹琴，跟他讲不出道理去，只好武力解决。感情这一伸伸手，圣三爷是大吃一惊，他一看林世佩的能耐长了一大截啊，这劲儿比当初也足了，尤其掌中这条兵刃挂定风声，又能当枪又能当棍，招数奇特，从兵器上讲昆仑侠就输着三分。商鞅使的是刀，别看是宝刀切金断玉，不敢碰人家的狼牙村，碰上就得飞，因为狼牙村太硬也太粗，宝刀伤不了，反倒把自己的刀还得伤损了，所以不敢碰他的兵刃。相反的，碰上刀就得飞。圣婴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。三爷打着打着，心中暗想：算了，林世佩啊，对你我可不能客气。本来我不应该使暗器，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，我不动用。今天是非常时期，也讲说不起了。圣三爷想到这儿，虚晃一鱼鳞紫金刀，转身就走。林世佩夹着小心呐、啊，他知道圣婴会达标，还有甩头一子。你说不追吧，眼睁睁瞅着圣婴跑了，这口气出不来；追吧，又怕中暗器。他犹豫之间，那个腿呢还紧往前迈，实质上还真就追起来了。圣婴一看心中大喜，哎，把刀交到左手，迅速从镖囊之中拽出一只金镖，一抖手腕子，当打暗器就得快，像练的魔术和戏法差不多少，这就叫功夫。这个人技术高低，武艺怎么样，就看你手头玩的翘不翘。那圣婴打镖站着一绝，一道金光扑奔林世佩的梗嗓。林世佩一看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再想躲已然不及了。仗着林世佩年轻又有好功底儿，事先又加了防范，赶紧拼命的躲闪